白银杀人案的幸存者有吗？有。我们接着说。1989年，董正平和妻子于秀兰搬到了白银市银光路附近的平房，与三个子女挤住在不足60平米的简陋房间。平房西北100米是一座公共厕所，通往厕所的道路上是垃圾、污水和杂草。为此，附近的居民要踩着石头进入厕所。于秀兰进到厕所后，听到男厕所一个人向她走来。这个男人进入了女厕所，于秀兰看到了他，1米78的个头，黑发，大方脸，戴着口罩，穿着后背有字母的夹克。他走到于秀兰身旁的坑，靠前蹲了下来，身上的钥匙链发出声响。于秀兰心跳加速，他们之间隔着一道低矮的墙。他们不时互相看着对方，足足有一分钟。于秀兰看到他手里拿着一团卫生纸，他猜测是要堵住他的嘴。他站了起来，于秀兰马上起身，系好裤子，准备离开。他突然戴上一双白手套，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带锯齿刃的刀，他拿刀抵向他，他瑟瑟发抖。你不要紧张，不要害怕。这是他说过的仅有的话。他听出他是本地口音，他妈的。于秀兰后来想，你拿刀害我的命，我还能不害怕？于秀兰拼命抓住他拿的刀，刀把撞击了他的手背。于秀兰是使尽全力向后推开了他。此前他在农村干农活多年，力气颇大。他冲出厕所，一路狂奔。他穿着丈夫的两只拖鞋上厕所，奔跑中鞋丢了一只。他想追回来，这时平房区邻居家的狗叫了。于秀兰跌撞着跑回平房内。他满头大汗，趴在地上大哭。丈夫董正平刚起床，他开始不相信妻子的话，还骂了他几句，这大清早上厕所干什么？之后他到了厕所，发现杀手已经逃走，沿着109国道方向离开。董正平到附近的电话亭报了案，根据于秀兰的描述，杀手的一些特征和高成勇符合。经警方调查，该案和高成勇案串案。这不是当天第一个恐怖时刻，当天清晨更早时，邻居王某上厕所发现旁边男厕有异常呼吸声，他狂奔进了房间。那个早晨过后，于秀兰白天也不敢出门，留在家里做家务，方便时也在家里，不敢去厕所。丈夫董正平出门时用一把锁把门锁上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之久。那一年杀人狂的肆虐夹杂在时代的混乱中，白银当地的大企业效益不好，导致大量职工下岗，盗贼横行。一天晚上，于秀兰的丈夫董正平睡在平房，盗贼砸碎玻璃，拿一根长杆伸进屋内，调走了他的裤子。等他发现赶出门时，发现只有钥匙挂在窗户上，裤子里的钱已经不见了。我们再说一下高成勇的两个孩子。2016年8月27日，高成勇在白银市被警方控制，高一峰得知父亲被抓，在反复确认网上公布的犯罪嫌疑人高成勇就是我的父亲之后，在我心里他已经不是个好父亲了。但即便抛开这件事情，回想这么多年，从家庭上来讲，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。他对我妈不是很好，这么多年让他受了很多委屈。另外，我爸只是自己出去工作挣钱，从没有对我和弟弟有过任何教育。会恨他吗？当然不，恨没有什么用，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可能有人觉得我太理性了，其实我也挺感性的，但关键问题在于，现在不是感性用事的时候，这个事情还是应该理性多一点，所以我就理性来面对。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本身，我确实也不太了解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比较好。知道消息当晚，我没有给母亲打电话。那个时候，就算我打了个电话回家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如果第二天再打给他，他可能会觉得我那天晚上睡一个好觉，是吧？你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没有第一时间赶过去。 我想这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和我妈之间的感情。这么多年我们之间的信任是很深的，此时我回去的话，她只会更担心。母亲因为我父亲的事儿自杀，但是如果换作是我出事了，我就真不能保证她是什么情况了。昨天中午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，打了十分钟，她和我说话的时候比较稳定了，但是她情绪的话还是有波动的。我们简单商量了一下，目前暂时我不会回去，亲戚也会照顾她的，我回去的话她只会更担心。我支持她，不用到她身边她也会感受到的。对于受害者家属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如果以后我的能力有所增长的话，对于他们能够有所帮助，因为现在我没有能力去承诺什么。